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是第二次讲，今天讲一个半小时，有半个小时给大家发问问题。如果有问题呢，你可以先写在纸上，待会传过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这样子哈。今天是第二天，我们请看普贤行愿品要义补充资料第二页。昨天介绍了讲经的因缘，华严经的兴起，大经八十华严简单的内容，代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及介绍了大经的翻译。今天从第二页的讲义，从第四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有什么殊胜，它殊胜在哪里，今天请看第四段此经的殊胜讲义。请看第一，古德云，就中国的古代祖师曾经说过，不读华严啊，不知道佛家的富贵。这部经乃是如来根本法轮，称为经中之王，一切的经典都是他的眷属。当然中国佛教史上，不管是天台宗或是华严宗，它都有五十叛教，尤其是天台宗讲五十叛教，第一时叫华严时。当然现在以学术的角度来讲啊，我要建议各位，这个只能做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就是牵涉到第一，对佛的定义不同，第二，印度本身是一个非常缺乏历史的国家，不像我们中国，中国从古至今皇帝都一定有史官，所以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都有记录，所以在印度呢的时间呢，他是没有记录可以考的。纵使现在学者在努力在研究，但是有很多也不是绝对的定案，所以五十叛教我觉得也是可以做参考，但不是那么绝对的。因为五十叛教是对我们中国当时陆陆续续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经典而做一个分类。五十叛教里面我们常常把阿含时判在中间，现在学阿含的人有很多是不太高兴的。所以我的意思说，很多的说法是由契理跟契机，契当时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这个阶段，面对这么多的经论，怎么样把它分类，都是古代祖师努力的心血。但是呢，我觉得做参考，但是也不要过度执着。那这个华严经这里讲古德，就是中国的祖师，他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道成佛的富贵。换句话说，有人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学佛啊？我想成佛啊。那请问成佛是什么样子呢？成佛并不是像中间的佛菩萨供在那边啊，那就给人家拜，那就不能动啊，不是这样。你想要知道成佛有多大的殊胜跟微妙跟自在跟享受，那必须读大方广佛华严经，你才知道成佛好在哪里啊。第二个，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它是站在华严经的功德力而说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晚课里面蒙山师时一开始念什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光这一首偈颂就可以度幽冥界的众生出六道轮回。这个偈颂是来自于华严经，所以华严经的功德力是真的很大。为什么古代大德他在编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他不编其他的经论呢，而要选华严经啊？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他有很深的用意。那讲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是站在他的功德力而说。另外讲其他的经通通都是他的眷属，是比喻譬喻华严像一棵树木一样，华严是根，其他的法门像枝叶。比方说哈，学唯识宗的人要读六经十一论，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六经里面第一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而且很特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座各位大家对唯识都很有心得啊。六经十一论里面并没有提妙法莲华经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每一部经是佛呢站在契理跟契机的角度，契众生的机而说的。所以华严经呢，它的的确确是经中之王，它有很多的经论是讲唯识的五重唯识观。所以读天台也好，读这个净土也好，学禅宗也好，乃至其他学教下的呢，都会呢读华严经。那当然站在说天台宗的讲法，天台宗当然他就会赞叹啊，就是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啊，因为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切呢都要学习的法门，那也是很殊胜的。那是每一个呢角度不同，所以什么叫做经中之王呢？应该这么说，契理契机对你而言，契了机，那部机就是你心中的经中之王。所以在大乘经论里面有说，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里，若是你在今生学佛的第一步遇到的经，就是你多生多劫缘分最深的。我不知道各位你第一步学的经是什么，我想大部分就是般若心经吧，对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跟般若法门真是很有缘。我也是第一步经是学般若心经啊，可是我真正第一步深入而且弘扬的是阿弥陀经，所以我跟净土法门也很有缘。所以每一个人宿世的缘不同，有些人多生多劫是啊修学大宝积经，有些人是修无量寿经，有人修妙法莲华经，有些人修金刚经。所以宿世的宿缘不同，契理又契机了，对你来讲，你的心中会产生100%的信愿行，那个就是你的经中之王。每一部经的功德都很大的啊。再看第二，四十华严，我们介绍过，作实验有华严经有中国三亿番个版本，六十华严，再来八十华严，到最后是四十华严。善财童子53参是在四十华严里面。四十华严里面的最后一卷，就是我们这次讲习要讲的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华导引导无量无边的华严海会的大众，发广大的十大愿，求生极乐世界。因此这是华严经的关键，也是修行的枢纽。文章非常的简洁，而且义理非常的丰富，不管是修持读诵，或是做观想或观心，可轨可持啊。所以古人常说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在这里我先给大家一个问题，好，我先不回答。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在华严海会里面对无量无边的世界，不单单我们这个地球，也不单单一个银河系跟一个太阳系，对无量无边的星球、无量无边的法会的，乃至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十方无量佛国土的菩萨全部呢来听经，他为这个大菩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菩萨呢，十方佛国度他都自在的，他都去过也都参观过，那十方佛国度都很清净庄严，这些他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佛国土啊，最后呢普贤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劝大家呢要去参观极乐世界呢？这个要想一想，说极乐世界跟华严海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不劝大家去东方药师净土参观呢？他为什么呢不劝呢大家去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华会上的这个灵山会上去参观呢？他为什么不劝大家去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乃至于我昨天有讲过，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成佛叫龙种上尊王佛，为什么他不劝大家到龙种上尊王佛的佛国土去参观呢，而偏偏要劝大家去极乐世界？这个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说极乐世界跟华严海会是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为什么无量的法门呢要归在极乐净土？禅宗讲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对不对？我们先不要问一归何处，你要先问你的心归了一没有， 你有没有散乱心呢？妄念纷飞，把它先透过止观或修学大乘经论，把你的念头先止下来啊。所以万法归一了以后呢，你心清净了，自然你就知道一要归到哪里去。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你先想一想极乐净土跟华严的净土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十方无量的佛国土里面，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报生佛却要请文殊菩萨跟善财童子跟普贤菩萨表演，大家发愿去极乐世界参观啊。这个答案我会在讲习最后一两天会讲啊。接下来看这部经的殊胜，普贤行愿品说，世人临命终时，最后一刹那，世间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说明说，当你临命终的时候，一切呢都没办法跟着你，只有业力可以跟着你，乃至于只有呢你修普贤十大愿可以跟着你往生。好，为了配合这一段，请大家翻开另外一个讲义经文的寄送与长行文，请看第九页。好，我现在就讲经文哈。第九页第一行，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有找到吗？没有找到请举手哈。这是普贤十大愿讲完以后面有一段的经文，他说当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像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这是一个段落。另外一个段落，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好，我先现在讲这一段经文，这段很重要。当一个人第一个前面一段，从又复世人临命终时到如是一切无复相随，这个是讲世间有漏的果报，一切会消失。下面唯此愿王不相舍离，是讲出世间的果报永远不会消失，这是它的差别。每一个人当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的诸根，诸根就是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各种器官都会散而且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切你在旁边的亲属家人你都必须舍离。第三，你再生一切不管你是文武百官王公贵臣，你一切的威势，就是各种权威跟势力，这时候也会消失。第四个，辅相大臣，就是指以前以国王来讲，他旁边有文武百官跟助手，以现在来说呢，就是你公司行号的这个所谓的会计小姐啊，或是助理啊，或是经理啊，这些辅相大臣。宫臣内外是说你居住的房子里里外外。第三个，相马车胜，这代表呢古人的交通工具，以现在来讲就是你的轿车啊，不管是各种牌的 Toyota 的或 BMW 的，往生的时候通通带不走。珍宝福藏是你的讲的自己的财产金银珠宝，如是一切注意无复相随，没有一样可以跟着你的。所以古人说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的真相。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临命终时啊，我们修行啊，当然不是只有求临终，临终那一段也是代表你今生修行的成果。所以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怕的呢你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所以这是在座各位，这是虔诚的佛弟子，是非常有福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嘛。释迦牟尼佛诞生这个世间，他教了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全世界的智慧都无法解决的，就是解除我们生从何来、死要去哪里。 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死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病我想大家都很有经验啊，一个 SARS 弄得全球大家这个都非常的恐慌，对不对？风声鹤唳，对不对？还有呢，老，每一天大家也都一天一天老啊，只是你不察觉。生当然你无法决定，我们已经投胎了，所以换句话说，人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所有东西呀，都是跟你都带不走的。因此在这里，从这段经文我要介绍一下南传佛教的六念法门，跟大乘的无常观，以及华严经怎么修无常观。好，请注意听，原始佛教里面呢，六念法门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师，还有念戒。佛法僧三宝大家知道哈，念天就是天人的功德是比人间大的，念师，师这里是指布施，能够舍，念戒，这戒有戒的功德力。好，然后在佛教史上，从六念法门慢慢发展以后，变成十念法门，其中有一个加了念死。死在中科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下士章，下士道，要升起强烈的出离心，你也要常常去思维生死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尤其我坐计程车，人家都会问我，师父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出家，我说因为我觉悟了，生从何来，死要去哪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念死并不消极，念死你才会对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你才会更了解。请问在座各位，你知道你以前没有投胎之后，你从哪一天来吗？可能不知道吧。你死了以后，请问假如现在你就断气了，没得选择，现在八点半你就断气了，请问你要去哪里，你能决定吗？没有学佛的人当然就是大义公公公西公公西，对不对？我的台语不太好，对不起。就是来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时候也糊里糊涂。所以学佛的第一个最大的受用，就是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所以当我做在家居士第一次听到十二因缘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啊！我才知道哦，原来轮回是这么一回事的，知道吗？我在学校是读中文系的，我整部四书我都会背，从儒家非常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啊，意思说一般的老百姓连生命的问题都无法顾得好，怎么可能顾到死亡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孔子不了解死亡的问题，孔子在易经里面的著书里面，他对生死很有体会。中国的道家最多只是求升天羽化成仙，所以我常常在想，人生从哪里来，死要去哪里。就好像一个门啊，两扇门啊，你要把这门打开，你才会看到宇宙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很感恩我在大专时代听到了佛法。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要供养大家哈，无常观从原始佛教传到中国，以及呢这个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修法，我怎么修无常观供养大家。好，大家注意看我这里，我现在一弹指，请观想全世界的多少的医院有多少人往生啦？我们现在讲经啊，对不对？7:50啊，在我们听经的时候，全世界哦，不管台湾、美国、加拿大，对不对？澳洲、纽西兰、欧洲、非洲，全世界的医院里面，是不是有多少人现在在手忙脚乱呢？有多少人呢？他的爸爸妈妈或亲人呢，开始在断气了。断气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对不对？也就是死的时候很难，大部分呢不学佛的人死的时候安详的人不多。中国人讲寿终正寝，是福报很大，他坐在了正寝，就是正厅啊，他坐完他就走了，那是要福报很大，来生可能会当人，也可能会升天。可是你想，死亡的人很痛苦，旁边的人呢都是放声大哭啊，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的，这就是死。同样的，注意啊，我现在一弹指，全世界多少的医院有哇哇诞生啦，是不是？就现在有多少小朋友现在诞生了，哇，对不对？以科学来说，这个婴儿碰到这个离开母亲的羊水， 然后呢碰到了空气啊，这个他就这个寒风刺骨，碰到是皮肤非常脆弱，他就放声大哭啊。有人解释说人生苦啊苦啊，其实不一定。你有没有看过小朋友一生出生咯咯咯咯一直笑的？很少吧。所以换句话，生命诞生的时候呢他是哭的，可是旁边的爸爸妈妈啊，他的好朋友去恭喜他，你为人父为人母了，对不对？一个新的生命就在他的眼前诞生了。换句话说，怎么修无常观呢？当你自己懈怠的时候，你要观想自己坐在海边，海边有无量无边的波浪，就像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每一秒钟有无量的众生在断气进入六道轮回，每一秒钟也有无量的众生他呢投胎来这个世界。想一想，我们过去大概五六十年前或三四十年前，我们是不是也是大海当中一个波浪，你就来投胎啦？你最多给你活七八十年嘛，人生真的很短啊。你常常这样做思维，然后你观想所有的众生广大如海边一样，那这样呢，这是华严的观法。你会呢有时候感动的泪流满面，有时候你会觉得毛骨悚然，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身心很清凉，这样你会觉得生命真的很珍贵，你怎么可以不真正的修行呢？你这样子从无常当中会升起精进波罗蜜的力量。有很多人呢悠悠乎乎的学佛，哎，反正加减学嘛，对，做一天学一天，这样太混了。四十二当今佛不是曾经问过弟子吗？对不对？人命大概有多长？有位弟子说大概在几天，佛陀说你并不了解。有人呢是这个他有第二个弟子呢问他说人命多长呢？他说呢大概在吃饭之间。佛陀说你也不知道道，你不知道真正什么叫道。那第三个弟子说人命就在呼吸间呢。的确啊，尤其在座各位老菩萨，不要说老菩萨，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对不对？像我们寺庙里面有骨灰塔，也有很多小朋友也往生的。所以各位莲友，我要供养你，千万不要想说等我老的时候再来学佛，应该说现在我就要发心。现在一天再怎么忙，腾出一个小时间，一个小时好好的用功修持，诵经念佛拜佛礼佛。因为你现在不用功一个小时，你将来就更没有福报。你要等到哪时候？等断气的时候吗？所以你常常修刚才讲的这样无常观念死的法门，会提起我们强烈的出离心，还有很精进的勇猛精进的精进波罗蜜。下面一个要供养大家的，人生要常常观如梦如幻。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说要观一切法虚幻如梦，这个很重要。各位你会觉得真的一切法虚幻如梦吗？有些人能观，有些人觉得一切法还是很真实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啊，临命终时呢一刹那之间呢是没有东西可以跟你相随，只有临命终时你一生乃至于过去世所造的善业跟恶业，那个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业力呢就像影子一样，虽然它没有实体看不到，但是它一定永远生生世世跟着你。所以经文里面说，接下来讲出世间唯此愿王不相舍离，这里的愿有两个意思，广义的说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大愿，狭义的说专门指普贤十大愿王。你曾经过去发过大愿啊，然后你也学过普贤十大愿，这个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力啊，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一刹那之间就会推动你引导你往前，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好，在这里要注意一下，一刹那之中引导其前。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地藏经里面人说有七七四十九天轮回，当我们呢人死亡的时候，简单的时候这么说，好，第一地水火风，在医学里面判断说当你这个人死亡了，脑波停止了，这个就是死亡。可是我想台湾很有福报，有很多临终关怀跟安宁疗护，甚至有医学跟净土宗的讨论会，现在大家也都比较清楚医学的死亡定义跟佛教 尤其是净土宗的定义是不同的。佛教里的死亡，以毗婆沙论来讲呢，是要地水火风都离开了，这才彻底死亡。换句话说，第一，当你死亡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风断气；第二个呢，可是那时候你还在，为什么？我们讲神识，英文叫 consciousness， 我们不讲灵魂，因为灵魂有一个问题会有我。好，我用神识，神识事实上还在你的身体，怎么样判断呢？因为还有体温，所以你神识呢要离开你这个身体啊，需要一段时间的。古来的高僧或是西藏了不起的仁波切，可能一弹指之间，一分钟他就离开了。离开的部位也有不同。有些人呢，可能呢他对世间的留恋执着很多，所以他离开时间会慢一点。一般人而言是呢，没有学习佛法，是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不知道。那时候他要死亡的时候，三河大地是一片黑暗的，所以死亡对他来讲很可怕。第二个，他的身体又有病痛，又得了癌症，他又很痛。第三，旁边又有亲属家人，对不对？哭啊，喊啊，爹啊，娘啊，哇，他就呢心乱如麻。所以那时候是一片混乱，再加上地水火风在变化的时候，是很苦的。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有很多临终助念跟临终关怀，我觉得这是功德无边的。当然纵使你不相信净土法门也没有关系，有人说按在唯识的角度来讲助念是没有用的，错，我反对，原因是我读过经论，我不同意，是的的确确助念是有用的，是因为呢人风断气了，还有一个火，你的体温神识还在，等到你体温冷透了以后，神识离开，那一般来讲要8个小时到12个小时。有人曾经问我这八个小时从哪来，有没有经论根据，我去查了啊，八个小时是按照中国的古礼、周礼、仪礼跟礼记来讲，人死了以后对亲人他要孝敬，所以会停尸，停在客厅里，一般都是呢8个小时。那印光大师是把这一点大力弘扬，提倡净土助念。那现在呢人的执着比较深，所以大概都起码要助念12个小时会比较妥当，念24个小时就更好。当神识离开以后，接下来呢你的皮肤就会裂，这是地大，接下来皮肤裂了以后呢，脓跟血就会流出来，这是水大。等到地水火风都彻底结束以后，那传统佛教里在印度也是主张火化的。土葬呢是很好，不过不适合环保。佛教徒佛陀本身就是用三昧真火入涅槃火化自己的，所以火化是比较符合佛制。那这时候你的神识离开就看你的业力，假如你修持非常好，比如说你可以往生净佛国土，一刹那之间就走了。假如没有办法呢，那就每隔7天，就像中阴身救度法，西藏叫中阴身救度法，有文武百尊，就每隔7天，你的业力好像一生又一死，一世又一生，那是很痛苦的。所以为什么呢？中国人尤其是东南亚的佛教很流行为亡者助念，生者跟亡者都得到利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讲的，一刹那中记得往生，假如他7天里面呢，最长最长49天一定会去投胎。那假如他是发愿要求生净佛国土，或是这是一位高僧，他的戒定慧在临命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佛菩萨，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或是西方三圣，或是他上升兜率内院，他已经见到弥勒菩萨来接你的话，这时候他并没有死，听好，他并不是说死了一下昏了，然后佛菩萨再把他拉回来，没有，他是正念分明看着佛菩萨，身体呢就像脱衣服这样一脱，他的神识就离开了，就莲池海会愿相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净土才会过度的强调跟弘扬说净土法门是不死的法门，这有它的道理。这里讲于一刹那之间，因为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力推引你往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往生他方佛国土，也可以上升兜率那愿，所以的的确确修普贤十大愿的人是没有死。为什么？从你现在开始嘛，一直到临终，你是清清楚楚跟着佛菩萨走的，走了以后到了净佛国土莲花化身以后，你就一直修行，一直到你成佛， 换句话说，你这一生啊，这个肉身是娑婆世界最后的轮回身，舍了这个报身，你就永远不会再轮回，除非你将来是成愿再来的啊。所以这部经的功德力是很大很大的啊，一刹那之间普贤十大愿会推往你往生十方佛国土。那在经文里面讲，特别是求的莲池海会的弥陀净土。在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刚才讲人生如梦啊，般若经常常要观想说我们要人生如梦，般若经也常常说要观一切法虚幻如梦。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了，假如你观不起人生如梦呢，先观想一下人生如列车。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台湾大家知道坐火车从基隆开始经过台北，再来到了桃园、新竹到台中，台中下一站是什么？
彰化，
对不起，南部我不太熟，彰化对不对？嘉义、云林、台南，最后是高雄，最后到屏东，对不对？很多莲友在家居士，你的出离心升不起来，我要建议，这也是另外一个观想方法。人生真正如列车，你今天纵使因缘没办法出家，没有关系，在家也是人生如列车。当你一投胎的时候，就好像呢，从基隆开始，火车站开始出发了。到了台北的时候，可能呢，你遇到一个有缘的莲友，不管是男众女众，你结婚了，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师父，我真的糊里糊涂，我是结了婚以后呢，我才呢学佛法。我说那是你的因缘啊，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知道，全世界啊，你什么都可以预防，但是有一个东西你无法预防，就是谁来你家投胎你没办法决定的。所以人生如列车，就像火车一样，从台北开往这个新竹，对不对？再到桃中，可能到了台中的时候，哎，噗，有两个小朋友，两三个小朋友通通跑来你家，住在你火车上旁边了，投胎做你的孩子了，对不对？虽然现在科学讲这个男众跟女众，精子跟卵子，接下来你还要受精卵，还要有神识来投胎啊，投胎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若你不求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或是你不是学佛的虔诚弟子佛弟子的话，你投胎呢是谁呢，你是无法决定的。所以我有时候我看到小朋友会来佛堂，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我自己很惭愧，我20岁的时候才学佛，我20岁才遇到佛法。20岁以前呢，我也是普通世间的善人，一个老师而已，我也不知道有佛法，没有人教我念阿弥陀佛，也没有人为我讲经啊。好，所以我看到有时候小朋友能够学佛，我很赞叹。为什么？表示他过去世的善根福的因缘比我还要多，所以他小的时候，人一投胎的时候，大概他5、6岁就学习到佛法了。假如有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有人教我念阿弥陀佛或读普贤行愿品的话，那我现在功德力就更大了，对不对？有些人等到50、60岁才听到佛法，那也是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具足。所以每个人学习佛法的因缘是不同的。好，我继续讲人生如列车的例子。那你想想，到了台中就有人上车，但是你知道有人上车也有人会下车啊。下一站到嘉义的时候，可能你的外祖父祖母阿公阿嬷下车了，到了台南的时候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下车了，到了高雄或屏东的时候你要下车了。下车的时候有些人呢是什么，在火车站有很多人来接他，有些是地痞流氓等着他，有些人是孤单单的自己提着行李在火车站，你不知道去哪里，人生茫茫渺渺的。所以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就是这样。否则你临命中，按照地藏经讲，你造恶多的话，临命中都是冤亲债主多，变成你的家人亲属来呢，是诱惑你而你拉你要进入地狱恶鬼畜生的。假如你临终的时候孤孤单单的，那也很苦。可是假如你是要求生诸佛的净佛国土的话，你要上升兜率内院的话，你临终的时候你看到弥勒菩萨跟无量的海会菩萨内院，弥勒菩萨内院的菩萨来迎接你的。你假如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家知道有临终接引愿，西方三圣莲池海会佛菩萨都会现前的。好， 所以人生如列车，在这个从基隆一直到高雄，最后到屏东，有些人在这个列车上呢很无聊，每天就睡觉也不做善事也不做好事，那每天就这样混日子。可是有些人在车上呢，他会认真的念经念佛，有些人呢甚至在车上帮助别人，关怀别人，有些人呢在车上呢可能会讲了很多是非，造了很多口业，毁谤很多。所以其实我们人生这一梦啊，你想想看，最多也是七八十年啊，这一生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从你现在学佛就应该好好的把握。所以古文常讲说，暮鼓晨钟啊，常将生死挂心头啊，你常常念死，常常修无常观，常常想人生如梦，人生如列车，你自然就会比别人勇猛精进。好，我告诉你，像我有时候看到狗，我会起悲心啊。我们以菩萨界来讲，会为它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阿弥陀佛，希望它来生投胎学佛啊，或往生净土。但是我看到狗啊，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启发什么呢？假如我不好好修行，我要堕落到畜生道的话，我要念一部普贤行愿品啊，都没有人拿经本给我，是不是？你看看流浪狗，它想要听闻佛法容易吗？不容易啊。他想要读大方广佛华严经，你有听过主人把大方广佛华严经放在狗前面让他读的吗？所以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每当我自己每一天很忙很忙，我有一点时间可以静下来用功念佛读经或修持的时候，我会呢因常念佛而生喜啊。你要想在无量劫的轮回里面呢，我今天好不容易我有一段时间把手机关掉，把电话打录机关掉，把家人告诉他不要来吵我，好好为自己跟一切众生发大愿，精进的修持，你才会知道修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天这样做，早晚的定课，你的身心净化的功德力就会比别人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再讲得更具体一点啊，各位莲友，那男的很虔诚，我讲话也很真诚啊，希望来这边讲完普贤普现行愿品以后，你们可以发广大的菩提心，也增加你修持的功德力。有时候有些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你知道吗，我好辛苦哦，我每天呢再怎么忙，家里都很忙，我已经用功了一两个小时了。我说哎呀真是功德无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天24小时而已，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啊，那就16个小时，还有8个小时，8个小时里面你在忙一些杂七杂八的生病啊，4个小时里面你用功2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可是2个小时跟22个小时比是11:1耶。当然呢，你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当然是很强的，表示说这样子的功德力是还不够的。你真正要想要出轮回呢，你必须非常的精进，从1个小时2个小时精进，有时候念得很欢喜的时候，那个清净的功德力会持续，可能一个早上4个小时你身心都很清凉，你看到任何一切的境界呢，你的心都不起心不动念，这样子你才会有一点空夫。甚至有时候呢，这样子的功德力会持续整天，乃至于有4个小时到8个小时，乃至于睡梦的时候，你做到噩梦你都会记得念佛念法念僧，这样子你才能够生死啊有一点消息的。举一个例子啊，假如我们人的念头有10个，假如你一天念佛下来的修持功德力啊，修止观也好，读诵大乘经论也好，学习佛法也好，听经也好，一天戒定慧的功德力，你不要小看它，一滴一滴一滴的，一滴一滴的水，滴水经过2-3年是可以穿石的。那这一滴一滴的功德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那每天为什么要逼你自己要定课，是因为细水长流才可以把你这个我执的这个石头啊给滴穿破。那刚开始呢，假如你的功德力只有1分，当然你的妄念只有9分，9:1，当然你境界来你还是发了脾气，你还是要常常忏悔业障。但是假如你有信心咬定一个法门，细水长流，像我昨天讲 古人起码要十年立根的，中根的要二十年三十年，钝根的要五十年呢、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功过五年呢、啊？所以我看高僧传都有很多很多的启发。假如你真正用功的话，你的功德力会增加，变两分正念，八分妄念。那时候还是很苦，但是呢，碰到境界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再加载哦，继续用功，你会三分，三比七，三分是妄念，七分是，对不起，三分是正念，七分是妄念。再加油，四比六到五比五的时候是最苦，因为那时候正念跟妄念是交战的。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真的发心读大乘经论哈，就你读普贤行愿品，刚开始读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念头像两个，一个是正念，一个是经文。有时候经文很清楚，啊，有时候妄念很少。有时候念到一段经文的时候，突然想到贪嗔痴很强，啊，然后有时候呢，这个经文跟妄念呢是像铁轨一样交错的。没关系，继续念，因为你想想看，你的念头若不在念佛、念法、念僧，你一定念什么？一定念贪嗔痴嘛。贪嗔痴的习性像多生多劫的油啊，加在面里面。大家有喜欢吃过油面吗？油面不是要拌油拌面吗？好吃啊。这个油啊加入面很容易，这个可是你现在油面里面要把油跟面给分离的话，那就很难，对不对？油是譬喻我们多生多劫贪嗔痴的习气，面呢代表我们修持的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你要让它正念跟妄念呢你能够控制，起码你要用功五比五，你自己才可以控制自己的念头。到六六比四，正念呢是六分一分，妄念四分的时候，这时候起心动念呢你可以控制自己。怎么个方法呢？我的体会供养大家，就好像你有看过莲花长在污泥里面，对不对？现在呢污泥里面将有一个水龙头，当你发贪嗔痴的时候，那水呢喷出了这个水面，而且还有溅到别人，洒的别人，对不对？你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所以当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嗔心啊如刀子，你割伤了别人也割伤了自己。可是假如你自己有用功的人呢，你会当呢你要起贪嗔痴的时候，你会有静心觉照的能力。请你写下来，静心觉照，清静的心有觉照的功夫。静心觉照就是当你会知道说，哦，我现在开始要发脾气了，为什么？我心脏噗跳很快，我知道呢我待会嘴巴呢开要骂人的。那这时候呢你应该呢注意呼吸，可以修安那般那念，你也可以念佛，你也可以避开时空躲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自己的嗔心给熄灭，或是修止观的方法，或思维空意都可以，你只要能得力的，那这样子的他的那个妄念呢不会呢喷出来，啊，喷出的水面也只是溅到别人一点点。假如你做到七比三，正念是七分，妄念还有不是没有三分，那时候会像什么呢？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呢，妄念呢像在水底下的那个水泡泡，啵咯啵咯啵咯就而已。所以你真正用功的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功夫的，所以不用问别人，碰到境界人家骂你了，哎，你会起脾气发脾气，那表示呢你就分明被打败了嘛，你妄念习气强啊，正念不够力量，那这样子的话临终你是没办法做得了主的。好，那你说看到境界还会有贪嗔痴染浊的心，那表示你的功夫也不够。所以我观察到历代祖师大概都是这样一生啊，修行的经验，他刚开始出家，好，因为没有福报没有智慧，病痛多，他会忏悔精进，大概第一个都是碰到逆境多。逆境是要对治你的忍辱波罗蜜，因为逆境啊你会起嗔心啊，你要忍。可是呢你用功个十年以后要小心，下一关考验更大，顺境里面人家赞叹你啊，恭敬你啊，供养你啊，那你自己要很小心，因为顺境里面会迷失，会有染浊心，所以顺境要磨练你的什么？布施波罗蜜，布施就是要放下，放下什么？顺境。所以逆境里面对治你的嗔恚心，你可以修忍辱波罗蜜； 顺境里面呢，你能够呢对治你的染浊心，不贪爱，你能够有这个布施波罗蜜。这样子的话，顺境跟逆境两个你都不动心，你才有功夫讲《金刚经》，讲这句话：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有时候我发现莲友啊，莲友跟莲友之间呢、啊，当然大家很精进，有时候会赞叹：哎呀，你这位师姐啊，你好精进，好庄严啊。有时候他会说：哎呀，没有啦。其实他心里蛮高兴的，终于有人知道我。待会走路的时候呢，不小心脚就扭到了，表示他动了心了。事实上他内心里是很希望人家赞叹的，对不对？那表示你的功夫还不够、哦、所以顺境来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染浊心，要学布施波罗蜜。逆境来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不要有嗔恚心，要修忍辱波罗蜜。顺逆境界这样子你能够超越了呢，你遇到任何境界你才可以谈不起心不动念，那时候才能讲到金刚经讲世人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那时候你的心不随外境而转的时候，自然会升起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所以要常常观一切法如梦如幻，先要从自己的念头下手，这是很重要啊。虽然这一段我讲的比较长，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想鼓励大家要常常修无常观，人生如梦啊，人生如列车啊。好，接下来再看第三，论功用。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功用，在讲义上里面呢，这部经最大的功用就是拔一切众生的苦，给诸佛一切的快乐啊。在第二页，普贤行愿品说，若有人诵持普贤十大愿王，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一切人间皆因礼敬跟供养，此人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据32大丈夫相，这是给诸佛的快乐。普贤菩萨他在讲普贤行愿品说，假如有人发愿诵持普贤十大愿，这里的诵起就包含着诵持啊，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十法行十种方法都有，但是因为是记诵跟经文的关系，他只提一个诵字，就是读诵。古人讲读跟诵是不太一样，读是看着经文读，比如你看讲义这样读，诵严格来讲是要用背的，背诵背诵。所以古人读经是背呢，是背经文的，背经文可以对治你的妄念，因为你妄念升起的时候呢，你要很专注的念经文，你念着你若不专注的话就会打念会念错。所以这里讲只要受持读诵书写都可以，诵普贤十大愿，一切诸佛都会称扬跟赞叹你，你可以把称叹画一下，诸佛菩萨也修称赞如来。为什么他会赞叹你呢？因为会赞叹你这个人啊，你发过广大的菩提心，你现在学十大愿王，将来你会成佛。称赞一切天上的人间都会对你很礼敬，而且会供养。礼敬啊，我们会放在第一个礼敬诸佛里面会讲。所以天人呢、啊，他是有神通的，他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动什么念头，他是知道的。你修十大愿王的话，他会对你非常礼敬，而且供养。此人不久当如普贤菩萨，请你把不久画一下。这里的不久有多久呢？以四十华严里面讲，普贤菩萨曾经对善财童子说，这个不久要看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阿弥陀经不是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吗？同样的，你想要定中见到普贤菩萨，也看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普贤菩萨说，有人是一日可以见普贤菩萨，有些是七日，有些要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有些人可能要一年或两年或三年，有人要一生，有人两生，有人要经过十生，有人经过一百生，有人经过百千万劫生因缘成熟的时候才会见到普贤菩萨。所以这里讲见普贤菩萨应该是讲结果。那在四十华严里面呢，毗卢遮那佛曾经问普贤菩萨， 然后呢，普贤菩萨回答说，若有人肯念大悲观音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的功德力都非常大。其实这些大菩萨都是道家慈航的等觉菩萨，但是最大的，在华严会上最大的功德力是谁呢？是文殊跟普贤。文殊是代表大智，普贤代表怨恨。普贤菩萨待会普贤的意思有很多种啊，待会我讲经题会讲。他呢，他说若有人进入普贤菩萨的身体，从东方世界经过无量劫，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经过无量劫都走不出普贤菩萨身上的一毛孔，这代表一包含无量无边。所以普贤菩萨呢，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长子。所以在普贤行愿品偈颂里有一首说，一切如来有长子，品名号曰普贤尊。也就是说，所有发心修普贤十大代愿的人都叫做普贤菩萨。像在座各位，假如你听到普贤行愿品很欢喜，你现在开始发心，这次讲座开始就读念，而且劝别人行普贤十大愿，这个叫初发心的普贤菩萨，因为你学普贤法门。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他在楞严经里说，他过去遇到呢观音古佛，对不对？叫他教耳根圆通章，对不对？所以每一个菩萨他在因地里都有亲近过很多很多的老师。所以要见普贤菩萨呢，是必须你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假如以妙法莲华经做比喻的话呢，在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最后一品里面说，若有人精进的诵妙法莲华经21天，礼拜法华忏，念妙法莲华经21天，最后若因缘成熟的话呢，定中呢会见到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来现身加持你。好，所以这是需要21天，21天的话在家居士你就要必须请假，这是属于闭关的。那当然就像打佛七一样，有人说，哎，我7天为什么没有见佛呢？我7天为什么，经书不是讲吗，啊，我21天可以精进，也有很多人就21天很认真的念，可是他最后没有看到普贤菩萨，那是自己的善根福的因缘还不够。所以这里讲不久，不久的解释有很多。假如你这一生尽此一报身到临命中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你会在极乐世界见到普贤菩萨，那你会快速的成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微妙的色身，具32种大丈夫相。好，成佛的时候佛都有很多相好庄严，它是可以摄受众生的。在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我先讲好了。我脑筋有很多很多很发喜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念佛啊，我打禅七啊，我打佛七啊，我每天都念大悲咒啊，很虔诚念观世音菩萨，对，我也发愿啊，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观世音菩萨呢？其实有时候观音菩萨现在你面前你看不到，为什么呢？见佛有好多种见，第一个叫肉眼见，第二个叫心眼见，第三个叫慧眼见。金刚经里讲佛不是有五眼圆明吗，对不对？肉眼、天眼、慧眼，还有法眼，还有佛眼。佛眼只有佛有，可是我们凡夫有肉眼，假如你诵妙法莲华经的话，你这个肉身啊，你的肉身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眼珠啊，就可以看到3000大千世界，你说功德力够的话。那一般呢，见佛菩萨有时候是在禅定当中，比如你现在诵经了，突然佛菩萨就现前了。有时候是在梦中，因为梦跟生死的情况，生死的梦跟禅定的相是很相近的。所以西藏为什么要有中阴身救度法或是梦语伽，因为梦的时候是我们清净心也显现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察觉。第二个就是在你心清净的时候，心眼可以见佛，但是你不可以着那个相，你执着那个相的时候，佛现在你面前但是你看不到。举一个例子哈，无着菩萨，唯识中的无着菩萨，他很想见弥勒菩萨，他呢每天呢就拜弥勒菩萨，因为他法义上想要见弥勒菩萨，但是他见弥勒菩萨的心非常恳切。 然后呢，他就到山上去闭关，他足足闭了十年的关，然后每天拜弥勒菩萨，见弥勒菩萨，他希望见弥勒菩萨。好，可是无着菩萨是非常了不起的善根深厚的人，可是他这样求，求了呢十年了，他都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十年以后呢，他有一点失望了，他想弥勒菩萨，你那么慈悲啊，我那么虔诚求你，怎么你都还不现前给我看呢？结果他动了个念头，他说，哎呀，或许我家乡的老母呢，哎，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应该去关心他一下。结果呢，他就离开山上的这个闭关的关房，就回到家乡去弘法，甚至啊去鼓励自己妈妈学佛。结果呢，照顾完了以后，看完姻缘，他又回到山上，他想说，我再忏悔一次吧，一定我的善根福德姻缘不够障碍我，我继续呢再来认真的这个忏悔，又拜了十年，想见弥勒菩萨。结果各位想，十年有没有见到？还是没见到。这一天呢，二十年的最后一天，他真的有点失望了。失望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业障实在太重了，还是见不到佛菩萨。他昼夜精进忏悔，礼拜弥勒菩萨。结果呢，在二十年那一天呢，他后来下山了。他想，哎呀，反正见不到弥勒菩萨，那算了吧，我就下山吧。他没有退道心，但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障碍太深了。结果他下山的时候呢，出了他的关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只狗在叫。那只狗，弥勒菩萨没有出家之前是中医，是学医术的医生，他的中医很好，他博通世间很多经论。他听到一只狗在叫，然后在汪汪叫，很哀声的叫。叫了以后呢，他突然呢就很难过，走过来看，哎呀，这只狗啊，身上长得烂的都是脓疮，皮肤呢都卷起来了，然后身上流了很多脓血。那弥勒菩这个无着菩萨呢，他懂医术，所以他看一看这个病，他说，糟糕，这个病很严重，但这个病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医。怎么医呢？把那个脓血全部吸出来，全部吐掉。可是他看到这只狗啊，又臭又脏了，他生起了挣扎的心。他就想说，哎，算了，我不管了，反正弥勒菩萨没见到，我要回家乡去就走。所以要走那一刹那之间呢，哎，狗又叫了。他心里想，不对呀，我受了菩萨戒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现在一只狗啊在这里啊，我应该帮他。可是他知道那个很臭啊，又很脏啊，细菌很多，最后怎么办？他又准备走，最后那狗又叫了。第三次他说，哎呀，我跟你有缘。最后呢，真的无着菩萨就很虔诚的跪下来，他就念佛念法念僧，跪着就先从这个狗的腿部开始含着他的脓疮开始吸。那吸的时候呢，刚开始是很臭，哎，越吸越香，越吸越香。最后呢，吸完以后吐出来，他发现呢，那个并不是脓血，而是甘露啊。然后呢，他想，哎，这只狗不寻常哦，不一样哦。就他就继续再吸，吸，在吸第二口的那一刹那之间，弥勒菩萨现身了。他说：“哎呀，菩萨，怎么你现在才来啊？我找你、等你、拜你拜了二十年呐。”弥勒菩萨讲了一句话。无着，我跟在你二十年，在你旁边，我从来都没有离开你啊，因为啊，你没有看到我啊。他说，为什么我天天祈祷你呢，你都不现身呢？他说，你虽然发愿要见我，但是你是着相有所求的心，听好，有所求的心，所以障碍你，你看不到我。事实上我二十年天天都在你面前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变成狗呢？他说，无着，因为我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要变成一只狗的心的因缘，让你身上留了脓疮，让你来吸，那一刹那之间你充满了大悲心，纯净的大悲心，所以刚好跟我的心相应，所以你看得到我了。你平常虽然在拜我，但是你还是有所求的心，所以你看不到我。所以只好，因为弥勒菩萨是一生不出佛，他可以观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在阿含经里面你也常常看到佛陀要度众生，他也会显神通啊，适度的显神通，那他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然后呢让你得度。所以讲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天天求代拜阿弥陀佛，我拜观世音菩萨，事实上观音菩萨有没有在你面前？有，天天都在你面前，只是你看不到，是因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还不够具足。这里也讲，此人不久当如普贤菩萨， 若是你送普贤行愿品，我可以告诉你，普贤菩萨每天都在你的头顶上骑六牙白象为你加持啊。所以第一，要福德因缘具足才会见得到。第二，要建议大家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就你天天要发愿，但是要无所求。听好，就像你净土，愿我临运命中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你天天发愿，假如你修净土，天天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你不能说，哎，奇怪，怎么我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你这个有所求的急躁心，听好，这是烦恼的根源。你应该发愿，天天发愿，但是心中是无所求。你无所求的话，因缘成熟的时候，佛菩萨会在禅定之中，或是在梦寐之际就会现前，甚至在紧急苦难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不求佛菩萨，佛菩萨真的自然他都会来救你的。因为佛是一切智者，他了解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简单的说，见佛菩萨有眼根见，有心眼见，也有你开正法眼障开悟的时候也会见佛菩萨。所以我读了很多高僧传跟经论，大概可以归纳，第一个，可能你在初学佛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感应，比如说你学佛，哎，突然就梦到这个道场，比如你从来没有去这个道场，突然梦见了道场里面的佛菩萨，就有一天你去参观，哎，这尊佛像就在我梦中，哎，我见过，那表示你跟这个佛菩萨有缘，还有跟这个道场有缘，那是为了引发你的初发心的大乘佛法的信心，初学佛的时候会有。第二个，当你很勇猛精进闭关的时候，也可能会定中见到佛菩萨。第三个，在你叫正果的时候呢，佛菩萨会来加持你，也会让你可以见到。第四个，你在降魔的时候，佛菩萨也会现成。再举一个例子，在华严经十地菩萨里面，对不对？七地八地叫不动地，九地叫灌顶地菩萨，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如来会放光加持为你灌顶，那时候你也会见到佛菩萨，告诉你再用功一点，上面就十地菩萨，十一地就等觉妙解，你就成佛了。因为在九地菩萨最危险的时候，他上见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很容易入断灭，所以诸佛菩萨会现身，会灌顶为他加持。最后一个是，假如你是求生诸佛的净佛国土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你会见到佛菩萨来接你。所以我回答一个问题，有人会说，师父，我念阿弥陀佛，那请问《般若经》里面讲魔也会化比丘、比丘尼跟佛跟菩萨的仙来干扰你？没错，临终的时候佛是不是魔来干扰你呢？我的答案是绝对不是佛，不是魔。原因是第一，你要相信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这是第一。第二，阿弥陀佛曾经发过临终接引愿，所以他这个因是愿力是他的因，所以他来接你是果，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你看到佛菩萨来的时候，你绝对不要怀疑，你就跟他走。所以临终的时候呢，也会见到佛菩萨。好，接下来再看讲义。第二，普贤行愿品说，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这首偈颂很好，也很重要。所有众生为什么很苦？第一，没有智慧，过去没有智慧就惑业苦，就会造恶业。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你所造的恶业，甚至有些是五无间的重罪，乃至于不论是比丘、比丘尼或在家居士，假如很不幸你受过戒，而且有不幸的恶缘现前，有破过戒的话呢，你送普贤行愿品也可以得到戒体清净，不论在家出家。诵此普贤十大愿，一念速疾皆消灭。好，请注意把这一念画起来。这里的一念有好多解释，在世俗地上，一念是指念念相续，要念到一心清净，也就是说你要很真诚、很恳切的没有妄念，你的确就可以灭很多的重罪。以圣义地来讲呢，这里讲的一念叫 念到一念与真如本性相应，也就是说起码你要正果跟开悟，那样子一念才能够灭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劫的重罪。这两个意思世俗地跟圣义地都包含，就好像我昨天比喻说一灯能破千年暗，一个寝室里面非常暗，经过几千年几万年都很暗，可是你突然点了一把火把或找到了开关一按，那所有的灯光呢就通通都亮了。所以换句话说，你每天就很虔诚的，你有多虔诚多清净的心，你念普贤行愿品，你的清净心有多大，你灭罪力的功德力就有多强。你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有一天你真正与真如本性相应了，你开悟了正果的时候，那时候就叫实相忏悔，过去现在未来一念的这个恶业呢，一念的清净心怕可以把无量劫的重罪通通都消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详细的部分我留在以后寄送再讲。再看第四段，由于有普贤行愿品称述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普贤行愿品说，善男子，彼诸众生假如闻到或是相信这普贤十大愿，肯受持读诵啊，自己第一个要受持，要读，每天要读要诵。第二个，发大心为别人演说，所有一切的功德连菩萨都不了解，除了佛成佛的佛世尊才能够知道，所以他说除佛世尊于无知者，连很多大菩萨都不知道说这部经功德力有多大。所以因此在净土中来说，清朝咸丰年间有一个魏末生居士叫魏源居士，才把这一品加在净土三经以后变成净土四经，表示华严为导，净土为归，这是非常有眼光的。那净土五经的来由是呢，后来印光大师把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加进去变成净土五经。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我昨天讲中国人啊的经论因为博大精深啊，中国人啊喜欢经不太喜欢论，所以中国人的思考模式里面比较缺乏次第性跟系统性。中国人喜欢精简，精简有好处，但精简也有缺点。我觉得中国人都喜欢太精简了，所以呢常常会取一而舍他。虽然我们常常有讲说有观音三经或是净土五经，事实上观音法门不只有三经啊，观音菩萨有无量无边的经典啊，对不对？净土呢也不要不只只有净土五经啊。在这里我回答一个小问题好了哈，专修专弘跟广学多闻两个是不冲突的，专精的确有好处，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无常观下生命真的很短，人的体力时间很有限，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走在市场里面遇到一个老太太，突然老太太跟我说啊，师父我要怎么修行，我也会很认真的劝她好好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因为她的时节因缘就是这样啊，她肯相信了或者她的福德因缘接受了，她真的每天卖菜的时候专心念念念念念到心清净的时候，真的她的功夫会比我们好的。所以专精是对治我们众生的散乱心而说的，挺好。所以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专精，而且要持之以恒，你才会有成就。你修止观修四念处，你也要穷尽一生去专精的修学，你才会有证悟啊。所以专精是很殊胜的，但下面也听好，专精不是那么绝对的，不是说专你就其他不可以碰，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为什么呢？甚至我有发现有些莲友是把专精呢当成得少为足的借口，比如说看到大方广文华严经，看到大智度论，看到瑜伽师地论，哎呀太多了，我还是念阿弥陀佛好。请问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是逃避现实啊，你真正对净土有很强的信愿行吗？也没有。你是不喜欢耗耀其他的法门，你只是拿一个来做借口而已。所以专精是很殊胜，但是专精也不要把它理解说其他的法门都不可以碰。好， 这个以后我还会讲，古来净土宗的祖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有专修专弘，有正住双修，有其他法门轮修。举一个简单例子，印光大师他是主张专修专弘没错，那是因为当时他对中国清末民初兵荒马乱的时候，众生那么苦，哪有时间来学习经论，哪有时间来学止观，哪有时间来深入经藏，众生的根性啊，契机啊，当然专是很好的。可是你看印光大师他自己博通很多经论。第二类，弘一大师正修净土法门，住修他也弘扬南山律，也弘扬华严，他也弘扬药师经，也弘扬地藏法门，对不对？这些功德力回向通通都可以求生西方啊。所以谁说读法华经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的。有人呢说啊，师父那我就不要读金刚经。错了，你现在读金刚经，你有没有读过无量寿经的经文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的时候呢，都是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啊。假如你现在每天念金刚经又念佛，般若为导，净土为归，你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时候，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讲金刚经的时候，你立刻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就开悟了。假如你没有念，你哪有那个基础啊？所以我觉得专跟广学多闻是不冲突的啊，是看个人的因缘。所以应该说什么，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总持，请你写下来。广学你为什么要学很多很多法，就是让你广学原位深入。不管你深入任何一个法，你深入止观，你若不同南传北传藏传的止观的话，其实你学的止观还是有所局限的。佛你有没有想过，在法华经里面说，智积菩萨说，我观释迦如来无量劫来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寸土啊，都是释迦如来舍身啊，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求一法一计而得来的。我们现在得到的佛经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无量劫用生命换来的。法是很尊贵的，可是你若不广学的话，你如何深入呢？就好像你挖一个洞，你挖一个小小怎么可能挖深呢？你挖大的时候你再深入的话呢，你才能够深入而浅出啊，对不对？所以广学原位深入，你目的就要深入。第二个，专修即是总持，你念一个佛号，持一个咒，念任何一法，一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你念一法都包含无量无边的法。比方说哈，大海天上我们有雨滴一滴一滴掉下来，对不对？你为什么有分别呢？雨滴是一滴，雨滴是有很多水蒸气累积而成的，它一滴一滴的掉，可是一滴水掉入大海里面的时候，一滴水跟大海水不就融成了一片了吗？对不对？在大海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哦，这是哪一滴水来自于东方，这一滴水来自西方，是没办法分的。因为掉到大海里面的时候，同一个是都是呢一个味道，一个大海水。这个譬喻是说，法门像不同的河流，百川汇归大海，可是这个大海呢就是什么，就是大方广，就是佛华严，就是我们一切诸佛如来的真心啊，本心啊。这个自信现前的时候，无量的法门啊，就像泉水一样涌现。所以专修即是总持，你在大海水里面随便，不管站在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站在海边捞起一瓢喝呢，都是同一个大海水的咸度跟味道。所以专修即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你要肯专心一辈子的，你有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咒也可以持一切法。所以注意听啊，我们在念大悲观音菩萨之前，观音菩萨不是教我们发愿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所以真正大悲咒念得通达的人，一切的经论他会通达的。可是我发觉有些灵友是这样，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也念大悲咒，看到这个法不相应，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排斥，我就要这个就好。其实你的心啊，根本跟大悲心都没有相应。所以为什么念大悲咒没有效？感应力不强啊，知道吗？我讲话是很真诚啊，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细微的话用心，你嘴巴所想的跟你心里想的跟佛讲的是有距离的。所以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总持，这是很重要的。好，讲到这里，今天跟大家结缘大悲观世音菩萨。好，大家每个人桌上都有，这边有个大悲咒，这个大悲咒是两位老和尚念的，是谁我不知道，这是因缘很殊胜得到，他一辈子专修大悲观音法门，他打的木鱼非常好，这全部呢念起来大概有25遍吧，嗯，全部念呢大概要43分钟，那一大悲咒的这个你可以念7遍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旁边有一个大悲观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也非常庄严，是我房间我自己供的观世音菩萨，跟大家结缘。那这个佛堂的观世音菩萨也非常庄严，但是这有一个差别，请看佛卡哈。西藏的这叫圣十一面观音，请你看背后我有写圣十一面观音，十一面代表华严经的十地，观音菩萨你看哦，真正的观音菩萨应该要有3个面，一面两面三面，这是中国人画的，在西藏的唐卡里面观音菩萨是3个颜色，红色绿色跟白色，白色代表宁静，绿色代表愤怒，红色代表慈悲，这是他。观音菩萨要广度众生，就像你呢教小孩一样，有时候你要现威猛相，但是你心中是慈悲心的，就像小朋友有时候你对他很可能骂他一顿，哎，他就不敢爬到你头上来啊。所以古人教孩子教好要严父慈母都要教，同样佛菩萨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有些众生像阿修罗道的话他是很刚强难化的，所以我们中国观音菩萨才会化现呢这个于伽堰口里面的娇面大士鬼王，对不对，就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西藏人民族性本身是非常刚强的，所以西藏人你会发现有时候西藏的佛像比较刚强，好，而且他有很多愤怒尊，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比较柔和，所以中国人的佛像啊都很庄严很饱满，那绿色代表愤怒，红色代表慈悲，白色代表宁静，3三得9，它有3层，有没有看到1、2、3，接下来上面那个红色的那个叫阿尔达玛佛，是阿弥陀佛的藏传佛教的密像，再来在头顶是阿弥陀如来，所以这一共是11地，代表华严经从初地菩萨一直到10地，11地就叫等觉妙劫，就是成佛的，真正的唐卡应该是这样画。那现在很抱歉，这个佛堂里面供的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雕像木雕是很有神韵，但是因为考虑到高度，所以他把所有的头都画在这个同一个弧度上，但严格说若按照法本的话是应该是3三得9，10再加11，代表华严经的10地菩萨，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这一念顿超越8地，对不对，然后在西藏而说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千手代表能力，每一只手里面有眼睛，代表手当中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帮助人，那1000只手拿不同的法器，这代表不同的能力，那在西藏的经典也说圣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呢，它是代表贤劫千佛，它都发愿护持佛法，而且他也当过1000次的转轮圣王护持佛法，那西藏里面也有说观音菩萨因为看到这众生非常难度，所以度了又出，出了又轮回，所以呢他对自己呢阿弥陀佛说，哎呀我不度众生了，阿弥陀佛说不可以啊，菩萨发了大愿你不可以舍菩萨戒啊，对不对，可是呢那时候呢这个观音菩萨他就发愿说，那众生很难度啊，他说没有关系，我有无上的妙法可以帮助你，那阿弥陀佛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6字大明咒，山河大地就6遍震动，那一刹那之间观音菩萨听到大悲咒跟6字大明咒，只立刻就变成千手千眼，那时候他的眼睛掉了2滴眼泪，一滴变成绿度母，一滴变成白度母，绿度母讲消灾跟免难， 白度母讲管健康跟长寿，所以事实上我讲那么多是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它是诸佛如来的大悲愿力啊，它是在显教跟密教都有很多很多的化现。假如你有兴趣啊，可以看密教部里面有观音法门，有说到观音菩萨呢，有甚十一面观音，有千手观音，有马头观音，有如意观音，有水月观音，这很多很多的经典都值得你去研究的。另外请看一下套子的背后，我编了一个修学大悲观音法的简轨。在普门品里面呢，很多很多偈颂都很好，哎，我体会最好的是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啊，这是非常好的偈颂。那当然假如你能够用功的话，我是建议你最好按照大悲忏而拜。因为大悲忏前面有顶礼拜一切诸佛，然后有发愿，有念咒，有回向。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有时候也很忙啊，我自己也每天也修观音法念大悲咒，所以后来呢，有一天我很欢喜的就写了个大悲观音的简轨供养大家，大家可以打开来看。第一很简单，礼拜观音菩萨，皈依跟发心，这首偈颂非常好，几首观音大悲主，愿力宏身向好身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念，这是非常好。接下来你要跪着念称赞如来，皈依发心，接下来称赞如来，就是依普贤十大愿而编的。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接下来第四个发愿持咒，我想大家都很熟，好，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而作的。注意持咒下面要加观想，我这里要讲观想。中国人似乎对观想法门都比较少重视，西藏藏传佛教是非常重视观想的，因为观想是把我们凡夫从凡夫贪嗔痴的心转化成智慧慈悲跟愿力最快速的方法。所以我建议大家也要加上观想。怎么观想？我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应该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显在虚空当中，选一尊你自己看到非常欢喜的观音菩萨啊。若你没有呢，你也可以考虑去观想这一张，这张非常非常的庄严。好，我印了一张大张的，一张小张的，小张给你带西带，大张你可以供在佛堂，待会莲友可以到门口拿啊。我考虑很周到啊。接下来你要观想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的广大身，至少像两三层楼这么高，不要小小的，小小的你比较不容易升起广大的恭敬心，你观想两三层楼那么高，然后由菩萨的口中你开始念南无何来达赖哆赖耶耶的时候呢，从菩萨的口中放出白色或金色的光芒，这个有经典根据，在思维略要法里面说观想佛菩萨放光，放白色光或金色的光，白色代表清净不染，金色是代表自信啊，广大无边清净庄严。中国人比较喜欢金色，白色也可以。你观想佛菩萨从嘴巴放光，然后照在你头顶上，观想你的光从头穿到身体乃到脚底，想观想你所有无量劫来肮脏的东西，业障病痛障碍，犹如黑色的东西从脚底流出，然后自己坐在或站着坐在清净的大宝莲花前。你要常常这样观想，当然有时候观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又不用观，你就专心在咒语上。假如你在念咒的时候还又起了贪嗔痴，那你立刻就观想佛菩萨在前面你放光，这样常常练习，常常练习的时候，佛菩萨是无相的，在定中的时候你就会现这尊大悲观音菩萨在你面前。不要怀疑这个不是魔，因为观音菩萨是99亿啊克劫杀诸佛如来而修的大悲心陀罗尼咒，所以一切诸佛跟天龙八部啊会互念，所以你在念观音菩萨跟观想的时候绝对不是魔，你也不要担心啊。这个观想很重要，身虔诚的打坐或是礼拜，口你虔诚的念大悲咒啊，心那加观想，这样身口意呢你就容易清净。 所以有些人念大悲咒念到很虔诚呢，他的大悲水呢都可以治癌症，这是真的。接下来再翻另外一页，这是要供养大家的，比较特别的。印光大师写了一个观音回向记，这个一般人比较少知道，供养大家。好，即首观世音慈悲大导师，九正无上道，安住常寂光。好，那这个当中回向文总回向的第四行，我弟子心弘，从无始至今，由恶业力故，轮回六道中，经历沉诈劫，莫由得出离，信诚树善根，得闻菩萨名，欲仗大悲力，现身生净土。所以念大悲咒一样可以求生西方净土。那这篇文非常的好，一直到说敬畏来记哈，啊，哇，倒数第三行，我愿尽此生及未来季节，普与诸众生说菩萨恩德，令彼贤归依，悉发菩提心，愿垂慈悯故，证明而摄受。这是印光大师亲自写的，这一篇回向文感应力很好，加持力也很大，可以供养大家。然后接下来回向完以后，这是总回向，回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可以回向愿以此修持功德，回向比如你姓陈，就回向陈氏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或某某人。好，你可以是愿消三障诸烦恼，假如他活的，假如他往生的话，愿生西方净土中，然后礼佛三拜，然后再把大杯水倒到另外一个茶杯里，这有恭敬心，然后再念观音圣号十声，再喝下去。好，这个是供养大家今天的第二天礼物。我每天我都广修供养啊，阿弥陀佛，大家很有福报，大家真的这次很有福报，我动什么念头啊，都通通都有这样。好，接下来再看第五个修持方法，这个叫大乘的十法行。十是一二三四的十，法是佛法的法，行是修行的行。任何一部经，不管是华严、法华、般若、大乘的经论，你都会看到呢，佛讲完以后都会告诉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告诉阿难，你要好好的受持流通这部法门。那怎么修行？第一个书写，古人是写书的，写抄经的，抄经的，因为古人印刷术不发达，它是抄经。第二个，现代呢印刷术很发达，像台湾就很有福报哈，法宝非常的多，所以书写是一个。那写经也是修戒定慧的一个方法。中国儒家的文人呐，修身养性，写书法跟画国画也是培养定力的一个方法，叫前方便。所以现在台湾我看到很多道场也鼓励人抄经，抄经的确也有很大的功德。那现在呢，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我刚才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假如再雕的话，因为千手代表能力啊，千眼代表智慧，或许我建议应该观音菩萨以后要加一个，拿一个小电脑吧，对不对？一气众生的机。那现在呢，因为网络很方便，所以我也建议大家，网络是一个大家都用电脑，可是网络是一个很虚幻的世界，网络里面有很好的资料，也有很不好乱七八糟的资料。所以前一阵子很多人流行，也我有好朋友送给我叫幸运咒。什么叫幸运咒？就是六字大明咒啊。所以我学会了，凡是呢我的朋友凡是写信给我，对不对，要最后一句我就剪一首普贤行愿品的寄送，贴着就送给他。这是现代流通佛法的方法，知道吗？古人是印刷术不发达，为望佛法流通，所以广为造经。可是现代呢，你像一部大藏经啊，对不对，台北西碑塔一部从第一片到第五十五片的大藏经，全部就烧在一片 CD 光碟片了，那功德很大。像古代房山石经，就是怕战争或是兵荒马乱，把所有的经文一个一个都刻在大理石上，藏在山洞里。那古人你想为了护法卫教的那种大悲愿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方法我觉得要因时代而不同。所以现在人家说写经，除了学佛法之外，我会鼓励他打电脑，没事把普贤行愿品的电脑的经文踢进去，朋友呢就送他一句，这样咻就送给他，对，他起码看到了嘛，对不对？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第二个供养， 这里的供养包含着你供养在佛堂上，像佛像舍利塔这样。所以假如你不能读普贤行愿品，起码你把普贤菩萨的法像供在佛堂里，你也会跟华严经有缘。辗转第三个转师，就是介绍给别人，好，把 CD 录音带录影带，我告诉你讲经的消息，这都是转师。第四个听闻，自己听善知识讲解这部经。第五个批读，批读是代表自己呢，自己去看注解。所以我这一次除了讲普贤十大愿之外，我的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会带大家导读这两本书。我有时候会请你翻开第几页，因为这是古文，真的比较深，我会跟大家报告，剩下没有讲的部分要请你自己回家看啊，要精进一点批读。第六个受持，受持就是每天呢在心里面去思维法义，你要想一想，对不对啊？世人临命终时，最后一刹那，世间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往不相舍离。有时候你想想看，人间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古大德说了一句话，过眼斑斑分好丑，到头世事不相干。你可以写下来。哎，请法师讲堂可不可以下一次准备投影机，好不好？我下次会带幻灯片来啊。有时候我想到会有寄送，我就把它写下来，请你放这样子，请下一次准备，好吗？谢谢。过眼斑斑分好丑，到头世事不相干。在工作场合或连友相处当中，不要讲是非，看到人家讲是非的时候，自己要默然。你要想想，过眼斑斑分好丑，你跟人家斤斤计较，讲东讲西讲是非，那只会造口业啊。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留下来好好念经念佛呢？你纵使呢跟人家斤斤计较，讲得再对，甚至得理不饶人的话，到头事事不相干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要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呢，不是消极啊，而是你的心会比别人清净一点。你会知道生命很可贵，把你的精神体力用在呢自己成佛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地方，对不对？好，受持就常常如理思维的这个把佛法的寄送在心中呢去接受，而且去实践。第七是发大愿，身作讲经为别人开示。第八奉诵，这里的奉诵就是读诵啊，最重要的诵呢是要能够背经的。第九个思维啊，按照经文或注解去思维。第十个修习，是按照经里讲的，比如说礼敬诸佛，你就真正去实践，这个才叫修习。好，讲义第一页到第二页我讲完了，现在请看另外一份正式介绍经文。普贤行愿品经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要义经文跟寄送与长行，请看经文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有人念普贤横愿品都可以，是寂宾国三藏法师般若奉诏译，全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它的全名。全名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普贤行愿品，这是它的经名。好，我开始正式介绍经题，请大家拿打开《普贤行愿品》这本集要书，翻开第五页第一行。大方广佛华严，好，这部经好，我们讲过四十华严是唐朝德宗皇帝的时候下令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好，在所有的注解里面，当然最好的是唐朝清凉国师的注解。清凉国师注得非常好，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但是他注的也很深啊，请看第五页集要书第五页第七第一行，合适者就整个合起来，简单的解释清凉国师讲说，什么叫做大，即虚空之可量，体无边涯谓之大。 结沧海之可饮，法门无尽叫做方。淬沉刹而可数，用无能彻叫做广。离觉所觉，朗万法之幽邃叫做佛。分夫万恨，荣耀众德叫做花。缘之行德，是彼实言叫做言。贯彻玄妙，已成真经之采叫做经啊。这讲得很深，我简单讲。局虚空，什么叫做大？大是讲你的体，你的心性，你可以写一个体，在大的旁边写讲体相用的体。体是讲你的心性。什么叫做大？是像大，注意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这里大的是广大如虚空的大。举一个例子哈，请看这里，我拿这个闹钟，闹钟跟这个讲桌比，请问哪个大？讲桌大，闹钟小。讲桌跟这个讲堂比呢，哪个大？讲堂大，讲桌小。法印学院在第八楼，对不对哈？第八楼跟整栋大楼比，哪个大？当然大楼大，讲堂就小。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大是大小相对的大，其实还是很小的。爱因斯坦说，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错觉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那个坏，这个大那个小，其实那个标准是相对的。注意听，这里讲的大是超越相对，广大如虚空的大，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大方广。所以他说，尽极虚空之无量无边，它的本体是没有边际的，这个才叫真正的大。所以我们常常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那个大也不是大小的大，是大方广的大，是代表广大无边。举一个例子，观音菩萨啊，救度众生，知道，我们知道佛教徒也拜观音菩萨，道教也拜，对不对？一贯道也拜，对不对？观音菩萨呢，只要念你肯念我的名号，在紧急苦难我一定寻声救苦啊。观音菩萨不会说，哦，你是一贯道我就不度你啊，你是佛教徒我才度。所以观音菩萨心中是平等心而度众生的，所以平等心是大慈大悲的先决标准。平等心很重要啊，我后面还会讲。华严经里面要礼敬诸佛，要看一切众生都是佛，第一个要有平等心。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这种广大如虚空呢？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比如说我们可能对这个莲友比较好，哎，我就对他好一点，那个看起来不太顺眼啊，我就不理他。其实你的心还是有分别的。我们真的念大悲咒，你除了念大悲咒，嘴巴念大悲咒之外，你还要问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你的行为，你的见解，请你写四个字，心愿行解，像不像大悲观世音菩萨？心愿行解，你要问你的存心，你的行为，你日常生活时的行为啊，心愿行解，你的愿力有没有像观音菩萨这么大？行就是平常的行为，解你的见解，你的想法有没有真的像观音菩萨？所以大悲心陀罗尼经不是告诉你吗？真正念大悲咒的佛弟子，他要在呢大梵天王问啊，大悲心陀罗尼初相是怎么样新的相貌呢？第一个是大悲心、无为心、谦下心，对不对？空观心啊，那十个心你要真正去做啊，才会有功德的，不是嘴巴讲啊。所以你要问我自己说，哎，我看到莲友很有平等心，可是看到没有缘的莲友，你要提醒他也有佛性，我也要对他有恭敬心，这才是礼敬诸佛啊。好，礼敬诸佛我留到后面讲啊。所以这里讲大是指广大如虚空，是讲我们的心性的本体，本来就是尽局虚空无量无边的本体，是没有边际的。第二个，结沧海之可饮，法门无尽方。方是代表相，体相用的相，就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相貌是什么呢？就犹如呢大海一样。佛陀在印度的时候，印度恒河流域，印度人除了河之外认为最大的是什么？海。 所以他意思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法门就像广大无边，像大海一样，你洁净呢，你可以把所有的大海水呢都可以饮用，你还是发觉大方广里面所包含的法门是无量无边的。这是方的意思，这代表相，相貌的相。接下来它的作用呢，是呢翠微尘而可数，它的用是无能测量的。也就是说，当你悟到自己的心性而通达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法门的时候，你是呢任何呢一法，就像禅宗一样，任何一法念来都是道。所以这个广是讲它的作用，我再重复一下，大是讲本体，讲心性，方是讲相，相貌的相，广是讲它的作用。所以大方广就包含体相用都有，这是简单的解释。什么叫佛？离开觉是指能觉所觉，佛是离开能所对立的人，他了解万法一切的深奥的道理。所以什么叫做佛？我们常常讲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其实那还是很浅的解释。真正华严经讲真正的佛呢，觉悟呢，他还是离开能所的心。我们一般凡夫都一定有能所的心，比如说你像能讲经说法的法师，所听众的众生，我们凡夫都生在相对的世界里。可是佛陀告诉我们呢，真正了解宇宙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呢是虚妄的，能所是虚妄的，对不对？你看到长短好跟坏跟男女都是虚妄。假如你在禅定当中，你更会有这种体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你现在看电视，你很专注在看，很专注看，你看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哎，可能一两个小时呢，对你来讲，哎，怎么十分钟就做完了，对不对？可见人在很专注的时候，时间跟空间啊是虚幻的，是你的幻觉。所以你要常常打坐常坐的人呢，你能所的心啊比较对立的心，分别心比较弱的时候，自然你就会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所以他这里讲佛是离开能觉跟所觉的人。最后花是代表因，华严的严是代表果，因是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恒，所以他叫做分夫万恒荣耀众德。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要学六波罗蜜，还要学华严经的十地菩萨，代表代表花的因。那佛门里面最喜欢用什么花？莲花。因为莲花因中带果，果中带因，它开花的时候就已经结果了。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花代表因地，果是代表你去无量劫积功累德，万德庄严。所以这里的严是指万德庄严的意思，代表它果觉。经就是呢，大家听过很多经，就是经就是贯彻全部的宇宙人生的真理，经是让你指导你成佛的一条路，经也是让你判别是非正邪真假的一个标准。好，时间差不多了，对不起，我忘了要给大家问问题，不过还有15分钟，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今天有一个作业，请大家回去预习。集要书从第五页预习到26页，到27，对不起，第一愿把它讲完。你要回去看哈，在集要书里面呢，常常呢，好，请翻开第六页。它呢，第六页开始就详细的分开解释什么叫大方广。那华严经很喜欢用十，十代表什么意思？注意听，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就八个方位，还有上跟下。所以华严经用十代表大圆满的意思。所以华严经的注疏里面，每一个注疏它都用十来表示。在阿弥陀经里面是代表七，七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数，七是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中七个方位，也是圆满的意思。所以每一部经的表法意思不同啊，希望大家回去预习一下大方广的经题，还有第一愿跟第二愿。那这个集要书非常好， 那《清文记》另外一个池州法师写的也非常好，基本上呢他的注解都差不多，但池州法师一生弘扬华严，所以他对华严也有很多的体会。若是有些地方是集要书没有的地方，我会请你也翻开这一本，两本一起对读，然后按照呢我编的讲义继续讲。好，今天就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合事，简单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可以请你传纸条。没有问题，保证大家都成佛。你若没有问题的话，我先回答。这边有一张问题，好，有一位法师讲的，恒一法师说，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可不可以讲《梵网经》上卷的新地品的倒次第与《华严经》做一位融通？法师，你这位建议非常好，不过不是现在。原因是什么呢？他要有一个基础，第一个，先要把《华严经》了解，起码要把《普贤行愿品》全部讲完。第二个，要请《梵网经》《菩萨戒》《新地品》全部讲完。第三个，才能够把这两个会通。不过您的这个建议很好，我曾经想过，我还在做，看看将来哪里有因缘，我再来讲。这样就是说，华严经普贤十大愿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跟菩萨戒或是呢菩萨戒的这个实践有没有什么关系，像我们讲十众四十八轻，哪些地方会有关系啊？这个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不过也谢谢你提醒我，将来若是在讲十大愿里面有跟菩萨戒有关的部分呢，我会提出来跟大家报告。第二个问题，可否请法师为上个礼拜两堂补课？哦，有，我有答应我会连续讲五周十次，所以我没有缺课哈，这个我会满大家的愿。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很好，他说华严经乃是佛初成佛的时候以报身毗卢遮那佛宣说的大法，可是当时并没有出家的弟子，为什么在法界品中会出现舍利佛、阿难这些等六千比丘呢？阿难尊者又如何得闻此经来结集经典？这个问题非常好，功德无量。好，我现在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在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有说。先说哈，我昨天讲佛是要站在法报化三身来讲，学阿含的或原始佛教人只承认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学术上也只是承认是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往往会站在历史或考证的角度或南传的角度会看，所以批评大乘非佛说不是这个时代，佛灭度以后十八部派就已经辩论，佛也曾经在经论说十八部派，我的教法然后将来会变成十八个教派，十个教派里面也会有争论，但是这十八个教派都是我说过的法。所以换句话说，站在气理来讲，佛气理他讲他证悟的真理，气机的话他是声闻尘他就讲声闻尘，是缘觉尘他就讲缘觉尘，是菩萨尘就讲菩萨尘。这个问题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讲了，佛讲说这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佛在《法华经》无量寿如来受量品里面他也说，一般人就以为我释迦牟尼佛出家对不对，学道讲经说法只有49年，这是小根性的人看到的，事实上我无量劫早就成佛了。换句话说，对不起，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早就无量劫成佛，但是在贤劫千佛的因缘法里面，他要示现八相成道的佛，他是派到贤劫呢是第四尊佛，过去有七佛嘛，第五尊佛是弥勒菩萨。所以因缘法所谓八相成道，就是他上身兜率内院对不对，做一生补助的叫善慧菩萨，舍兜率降王宫，气味出家苦行学道，然后降魔初转法轮而成佛，这是八相成道的佛，对不对？可是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已经告诉你，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但是凡夫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看佛陀一生讲经说法49年，一直要到往生前讲涅槃经跟遗教经之前啊，他才讲妙法莲华经，可见这是很难相信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说，事实上阿难呢跟舍利佛尊者啊，他只是来表演的。在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说，阿难对不对，与会大众的这个一切的大弟子，其实啊都是大乘的菩萨。请你翻开普贤行愿品寄送跟长行最后一页，第九页跟第十页。好，请看第九页，看流通分。尔时普贤菩萨在如来面前做完这个记忆，与会大众呢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6000比丘弥勒菩萨也在手啊。可是你要想想看，弥勒那时候也没有出世啊，对不对？成佛的时候，佛成佛的时候只有21天啊，对不对？贤劫中贤劫千佛，一切的菩萨通通都来聚会，所以是无垢普贤菩萨而为王上首，乃是十方一切一生补处要住灌顶位的大菩萨都来集会。然后呢，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那时候假如按在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这些都还没有跟佛出家，没错。可是这些呢，过去都是大菩萨的，所以大菩萨他那时候已经示现做佛的弟子了。所以在《法华经》说，这阿难尊者不但当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他发愿当什么？过去一切诸佛的侍者，那是他的愿力。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叫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那罗侯罗不单释迦牟尼佛的儿子，他很会选，他当诸佛之子，他发愿。摩诃是佛陀的母亲，叫什么？摩诃摩耶夫人，对不对？摩耶夫人很聪明，她当千佛之母。所以我跟你讲，弥勒菩萨将来要下生兜率内院的时候呢，还是呢从摩耶夫人来投胎的。所以表示说，这是过去诸佛他们的愿力不同。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说，这些舍利佛、目犍连跟阿难尊者，那时候他本身就是大乘的菩萨，他只是呢现身文相。所以佛他早就已经成佛，他在定中的时候呢，用他的神通力把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有缘的得度弟子啊，通通用神通力啊都接引来的。所以那时候阿难尊者就在旁边记了经典，那文殊师利、普贤菩萨这些大弟子通通都迎在。那等到佛讲完21天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出定了以后，开始以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化身佛示现的时候呢，他开始初转法轮度五比丘的时候，这些文殊、普贤、舍利佛、观音、地藏、弥勒通通呢就已经投胎到印度的婆罗门了，知道吗？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遇到佛的时候呢，哎，就跟佛出家了。所以事实上他是来演一场戏的，所以这个并不冲突哈。就好像呢，像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赞叹他多生多劫在佛陀的声闻众里面讲经说法是第一的。佛陀也说，不但他是在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诸佛他也是讲经说法第一，未来无量无边的诸佛，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还是会示现声闻相，他的愿力是现声闻相，但是他心中是证入菩萨的境界，所以他还是讲经说法第一的。所以佛陀说，除了佛以外呢，所以他赞叹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说，除了佛以外，没有一个大弟子声闻众啊讲经可以超过他的。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圣人啊来示现投胎的。好，这个问题就答到这里。佛灭度以后，刚开始以历史上结集的话，是结集500阿罗汉，是结集声闻乘弟子。可是佛灭度以后，阿难跟迦摄这样，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他还在铁围山里面结集大乘经典啊。好，我的回答就到这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表示大家法喜充满，保证成佛。还有没有问题？想一想。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有问题你可以记下来，所以 从这个礼拜，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二都会带来台中跟大家新的报告，讲的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导。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念广大发愿颂。今天录音的莲友，广大发愿颂可以不用录了。